好似有牧博士，亦都係某種牧師，佢喺呢度咧嚟到去分解，同埋我哋大家都有呢個講義。咁馬牧師咧，佢係中信培訓嘅宣教士，同埋中國嘅基督徒培訓供應中心，佢喺美國係即係每一年我都見到佢都會喺嚟到我哋當中，咁所以係好少機喺呢度講過，但係今晚能夠特別有機會認識馬牧師，我哋好感謝曬。為將呢個時間交俾馬牧師，我哋好。将呢成日交俾公平。
各位弟兄姊妹晚安，希望大家有精神嚟去分解神嘅说话。好，我首先咧都要多谢好多位弟兄姊妹为我安排呢个聚会。同大家嚟思想神嘅说话，咁啊，当然咧，首先咧系旧年有一次喺呢个办公室嗰度咧，就遇到袁明芳教师，大家倾谈之下咧，佢就约我今年喺教会当中能够有啲嘅圣经嘅讲座，咁啊，后来经过一连串嘅电邮嘅来往，结果就决定咗。用四堂嘅時間去講四福音裏面嘅困語。咁我自己咧就係地道嘅香港仔。喺多年前咧，我就喺香港讀完中學之後，就去咗外國讀大學。我喺讀大學嘅時間信主嘅。我嘅主修科係化學工程。去到后来读完之后呢，就去读研究院。研究院嘅时候我是读数学。咁喺读数学嘅时间，我就参加一个宣教嘅大会。喺呢个大会嘅最后嗰日呢，我就奉献我自己。因为有一位从香港返去美国履新嘅宣教士，美国人嚟嘅，讲中文非常之漂亮嘅。咁就呼籲聽眾有冇人願意願意去香港去做宣教士，我就響應，所以我嘅心就願意翻嚟香港有長時間一啲嘅侍奉。咁差少少讀完我嘅碩士學位，一個學期六個學分一篇嘅論文，我就可以結束。不過我心想咧，如果繼續讀落去咧，我就會好唔捨得嗰個碩士嘅學位。於是咧就把心一橫咧，就破釜沉舟咁樣去放棄呢個碩士嘅追求，就轉去讀神學。咁啊，漸漸接接咧就嚟到今日嘅時間。咁我以前喺 Texas 嘅牧會有多年嘅時間。後來就去了菲律賓做宣教士，去了有五年的時間，回到美國的中信做他們的培訓的宣教士，亦在美國的三藩市宣道會牧會，亦在美國的三藩市的叫做日落華人浸信會牧會。因為我每年的香港心就發作，一定要想回來香港作一些長一時間的培訓侍奉，但是如果牧會的話呢，就比較困難一些。於是呢，我就決心就離開教會，離開教神學這個教職。我是在基督工人神學院教書，多年前是于利公牧师做院长，后来就包惠仪牧师做院长，现在是陈若愚牧师做院长。我就决心都要离开我的教学的侍奉，为了我能够多些时间去不同地方作培训。至于我这个机会在中国也好，或者是东南亚地方也好，或者台湾，或者欧洲，或者北美，甚至南美，我都有很多机会去不同的地方做培训。本身是香港人，香港心很浓，希望将来有一段的时间可以全时间的真的回流香港，长时间居住香港，在香港里面作长久性的侍奉。 这个是我自己些少的背景，让大家彼此认识多一点。我们都发觉呢，八月份呢，大家都好非常的忙碌，尤其是你们生命堂呢，就好多的特别的聚会，又有这个 Dr. Paul House 在这里，又有广州培灵会呢，又有好多其他不同的聚会，使到弟兄姊妹呢真是听讲座听聚会呢都听得好多好多，同埋真的好攰添。咁盼望呢，我哋呢四次嘅聚会呢都可以帮助大家唔会太过疲倦。因为四次嘅时间，我哋就每一次呢就讲一本福音书。咁所以就用四晚上嘅时间就讲四福音。咁今晚我哋就尽快可以讲完马太福音。下一次见面我哋就讲马可。咁如此类推咁样讲完呢四福音。时间就非常的有限，我都有少少的疏忽，不要揀那么多的题目出来。既然摆了出来呢，我们都尽量重揀，希望在某些的地方可以详细就详细，或者不需要详细，我们走马看花蜻蜓点水这样讲一下它，那我们就过去。请大家留意，若有问题就请大家好自由地随便去发问，我们很 casual 的，可以随便举手将问题分享给其他弟兄姊妹都知道。我自己呢就有少少的声明呢，这些的叫做困语，困语的意思就是困难明白的经文，我们叫做困语。拣选困语呢就很主观的，对我来讲或者对一个人来讲是困语，对另一个未必是困语，所以拣选经文的时候就比较主观些少，请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我呢尽量呢就拣选一般都认为是困难的经文来。另外呢，就讲到这个解释的方面呢，如果我的讲解是有些跟大家一路以来传统的接受不相同的话，请你将我的解释当作一个参考，就请你们就仔细去思想一下，我所讲的有没有理由，有没有理据，有没有圣经的支持，这个是我特别的请求。咁啊，还有一点需要去解释一下嘅，就系因为我哋拣选困语啊，所以我哋就好多时候抽出嚟嘅。咁啊，全本书嘅上文下理咧，我哋都有阵时咧都会忽略咗。咁所以请大家特别嘅留意啊，如果喺某些地方需要提点上文下理嘅话咧，我会花多少少嘅时间。咁呢个系我哋嘅介绍呢啲课程嘅说话。咁请大家留意呢，我哋就唔能够讲每一本书嗰个结构又如何啊，或者系神学嘅信息又如何啊，或者系边个系作者啊，个目的喺边啊，读嘅历史背景又点样啊，咩时间写啊，全部嗰啲都冇机会去讲啦。净系讲里边，单单讲里边嘅某一部分嘅困语。咁呢个系我哋所作嘅介绍，咁下一次咧，我哋就唔需要重复讲翻呢一啲咁样嘅说话。我嘅设计咧就系大概我哋去到8:50附近咧，就俾大家一个休息时间。咁大家可以去到9:00再翻嚟座位，我哋伸缩一下，咁我哋就喐一喐，咁就唔好咁攰。我哋啊9:00 to 9:30就讲埋下边嗰部分。好，长话就要短说啦，我哋就开始我哋嘅马太福音。多谢教会为我哋预备一份好精美嘅讲义，希望大家手上都准备好。我哋俾一个问题出嚟，叫做童贞女传奇呢句说话。呢个系根据马太嘅第一章第25节。我哋有经文嘅就请大家打开圣经。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呢，就尽量用返自己嗰一本嘅圣经，因为你可以喺自己嘅圣经上呢写写画画，咁就可以帮助自己，或者有啲需要圈下一啲嘅可圈可点嘅字眼，或者加一啲咁样嘅补充嘅解释嘅说话喺旁边，咁都係帮助我哋日后对读经对解经有好多提醒。这里有一章的第25节呢， 应该是错了啦，因为应该算是23节至啱。必有童女生子，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咁25节都冇错嘅，其实就之前王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我嘅重点就放在喺23节字啱，我写错咗俾教会。我俾个名佢叫做童贞女生子嘅传奇。咁呢度有啲嘅困难嘅地方，当然呢我哋每次去明白主耶稣嘅诞生嘅时候，我哋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嘅诞生係一个叫做童贞女嘅诞生。点解主耶稣嘅诞生一定要係童贞女嘅诞生呢？咁传统嘅解释亦係冇错嘅解释，就係因为主耶稣要成为一个无罪的救主，所以佢唔能够沾染一个罪人嗰个血统、那个血脉喺佢嘅生命嘅里面，所以佢就要透过一个叫做童贞女咁样嘅方法而诞生喺世上。咁即係话呢，当这个玛利亚要怀孕生子的时候，玛利亚就冇份嘅参与这个怀胎嘅。冇份参与者呢，就是约瑟丈夫就冇佢个部分参与，甚至太太都冇这个部分嘅参与。我哋就讲得比较用生理的名字去讲，即是说若瑟没有精子放在这个玛利亚的里面，玛利亚亦不需要有个卵子去配合这个精子，所以两个人都不需要去提供一些生命的部分来去结合，来去产生一个胎出来的。这个这样的胎呢，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将一个胎放在这个玛利亚的怀中，让这个胎就十月就满足时间，就诞生在地上来。咁呢个系我哋嘅讲解，所以主耶稣嘅诞生咧就系越过一个叫做人的罪性。主耶稣系完全冇呢个嘛人嘅罪性。如果佢系有些少嘅妈妈嘅成分喺里边，咁或者有爸爸嘅成分喺里边嘅话咧，咁呢个主耶稣咧都有呢个罪性，透过呢个遗传嘅因子一路咁样去传到佢嘅身上来。咁主耶稣咧就系一个罪人。同埋你同埋我都系冇咩嘅分别啦。因此主耶稣嘅诞生系透过一个童贞女嘅诞生嘅呢、这个咁样嘅必要咧，就系、是、一个越过嚟嘅一个 bypass。bypass 啲乜嘢咧？越过一个叫做呢、这个叫做从亚当而来嘅罪性嘅沾染，好叫佢能够成为喺地上嘅世上咧唯一嘅无罪嘅救主。唯有一个这样的救主才能够救我们离开这个世上的罪业。这个第一个 bypass， 第一个越过。除了这个叫做传统性解释这个越过人间的罪性之外呢，还有一个越过的。所以耶稣一定要透过童贞女的诞生才可以诞生在这个地上来呢，是越过一个咒诅的。这个咒诅就叫做耶哥尼亚的咒诅。咁呢个咒诅嘅人呢，就系、是、名系一个皇帝，喺前面嘅第一章嘅即系第十一节嗰度啦。第十一节就最后嗰个字啊，大家睇一睇嗰、那个字喎。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这个耶哥尼亚这个人，这个人是什么何方神圣呢？这个是当时的最后一个君王了。我们看一看旧约的圣经，出自耶利米书的第22章。在耶利米书的22章里面记载一句这样的预言，又是一个咒诅的预言来。即是神呢就放一个这样的 curse，一个咁嘅咒诅喺呢个大卫嘅家族当时嘅君王耶哥尼亚嗰个谱系嘅身上。咁大家睇睇耶利米书嘅第22章嘅第28节 佢另外一个名就叫做哥尼亚，都系喺廿四节都啱嘅。先睇廿四节，耶和华说：犹大王约亚敬的儿子哥尼亚，又名耶哥尼亚下童。所以大家睇睇呢个系约亚敬嘅仔，叫做哥尼亚，又叫做约亚根。所以约哥尼亚、约亚根系同一个人，系唔同呢个名表达出嚟记录上。好啦，廿八节啦，就系呢个耶哥尼亚又叫约亚根，就系最后一个王啦。咁啊，这人呢就算系被轻看的破坏的器皿魔。廿八节嗰度读。是无人喜爱的器皿魔，他和他的后裔算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就是被赶到被掳之地了。地啊地啊地啊，当听神的说话，又话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这句说话就表示在耶哥尼亚的后裔的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去作为这个叫做大卫宝座上的君王。大家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这里神已经放了一个 curse， 放了一个咒诅在这个叫做哥尼亚、耶哥尼亚、约亚根那条的族谱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按照马太第一章刚才所读那节的经文，就是第十一节了，他就是从这个哥尼亚、耶哥尼亚、约亚根而来的嘛，他的祖宗就是耶哥尼亚。所以主耶稣基督应该没有这个权柄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透过这个治理犹大国作以色列的王，然后将这个王权延伸到全世界去。他应该没有这个这样的权力或者权位或者王权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对不对？这个明明这样说的，明明写明这个有个咒诅出来的。所以人看上来就没有可能可以成为一个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君王治理犹大，但是透过另外一个方法，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同这个约瑟无份的，同玛利亚也无份的。约瑟同玛利亚两个都是大卫的后人，即是说呢，耶稣基督借用一个这样的器皿而诞生在地上，但是他本身呢就不需要沾染这个叫做耶哥尼亚的咒诅。所以耶哥尼亚的咒诅呢就不应该、不需要、亦不会临到主耶稣的身上。因此透过这样的神奇的诞生呢，主耶稣就可以越过这个咒诅，平平安安地诞生在地上，仍旧是可以有这个权柄、有这个王权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透过这个犹大国将这个王权一路实施到从这海到那海，从这里到地极，即是透过这个以色列的国家，透过这个以色列这个王权一路延伸到全世界去。好，这个是我们的讲解，有问题请大家马上发问。时间就不是很帮助我们的，不如我们尽量缩短要讲的说话。所以如果有问题呢就即时问，不是呢就我们就一定要快步看下去。我们会越讲越快添，所以大家勒稳你们的安全带，因为呢我们需要很快马加鞭这样讲不同不同的题目，希望都可以讲得完，按照我们的预设的时间讲得完。好了，现在就第二条，若没有问题的话就第二条，就是来到马太的第三章的第十五节，尽诸般的义。什么叫做尽诸般的义？好了，这里就讲到主耶稣出来传道，他出来传道先读圣经， 咁啊，我哋读些少，多些少，第十三节读起。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得上来我这里来么？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就许了他。嗱，首先咧，我哋就问啦。耶稣出来传道啦，要受洗啦，去约翰嗰度受约翰嘅洗礼，约翰就唔洗佢礼，唔俾佢，唔想洗佢礼，拦住佢。话调翻转头，我受呢个洗礼至啱喎，咁啊，点解你要受我嘅洗礼呢？咁样个第十四节啦，耶稣就回答佢啦，你暂时咁样做啦，即系话你唔好拦住我，我哋咧就要。你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一讲完之后咧，就说服咗呢个约翰啦。马上约翰咧就许了他，于是咧约翰就俾耶稣一个洗礼。我哋就问一个问题：点解耶稣基督咧讲一句嘅说话？我们理当尽这样尽诸般的义，就说服咗约翰啊？大家有冇谂过啊？点解一句说话就说服咗佢啊？为何呢一句说话就说服咗佢？究竟呢句说话有啲咩意思呢？我哋可唔可以向一啲我求知求真理、认识真理嘅人去作解释呢？因为呢个呢，我哋马上要作答嘅。首先我哋要明白呢个义呢个字，尽诸般的义呢个义字呢，就唔系好似保罗所讲嗰种叫做因信称义嘅义。呢度所讲嘅义咧，系一种嘅义行嘅义，系等于侍奉嘅义，侍奉嘅义行，唔系信主嗰种嘅义。我哋咧透过保罗嘅介绍，一个好重要嘅神学思想，马丁路德都用嗰句说话咧，就系、开始一个叫做宗教改革，叫做因信称义。因信之义者，就是因为信的缘故，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蒙神悦纳，蒙神接受，那么叫做因信称义。但是这里所讲的义字呢，就不是好像保罗所讲那种的意思，不是因信称义的义的意思，乃是侍奉的义。侍奉的义的意思，就是我们应该有一种的义行，去表露出我们是有这个资格去侍奉神。咁我哋就发现咧，我哋经过好多嘅详细嘅研究，一个犹太人要被出嚟传道嘅时候，佢有好多嘅条件要 fulfill， 要去尽上，尽上嗰啲条件之后咧，佢才能够正正式式、光明正大地、官方性嘅、正式性嘅开始为神工作。所以主耶稣话噃。因为我们是我同你我哋呢啲侍奉神嘅人都应该理当这样，我哋大家侍奉神嘅，我哋都应该尽上所有对义行嘅要求。犹太人对义，一个正式出嚟传福音传道嘅人呢，有三大嘅要求。如果你喺呢三大方面都能够满足咗嘅话呢，咁即係话呢，你係实实在在全心全意遵守律法的，这样你才有这个资格被称为一个义人，这样你才有这个资格可以正式地出来去传道。这三个要求就是：第一，你一定要有个割礼 circumcision， 一定要割礼，这个是对男丁来讲，因为侍奉神的人多数是男丁的，要割礼。第二呢，就要献祭，所以有关呢个献祭嘅要求咧，你都要尽上嗰个献祭嘅要求。第三系一种叫做洗濯之礼，一个洗礼。呢个洗礼嘅形式咧，可以系全身洗又得，或者系当时咧叫做淋身洗又得。咁呢个 mode 呢个叫做形式系有不同嘅形式。有全身入水的形式，也有淋水灑水另外一种的形式。不过越来越流行呢，就是那个叫做全身入水的形式了，来到这个耶稣的时代。因为耶稣的时代呢，很多外邦人都参加这个犹太教，叫入教者，叫进教者。所以当他们要入教的时候呢，犹太人就要求他们要入水了。 洗干净佢哋。咁啊，当佢哋从水里边全身入水嘅，即系唔系真系啊，唔系洒水嘅，唔系滴水嘅，全部入水嘅，全身入水。当佢哋从水里边出嚟嘅时候咧，嗰啲嘅执行呢个水礼嘅负责人咧，就宣布啊，这就是新造的人，一个某某人系新造的人，就从水里出嚟；某某人新造的人从水里上来。咁呢啲叫做入教的人啦。所以我哋喺《使徒行传》嘅里边咧，见到好多叫做进教者、入教者，佢哋就经过呢个洗礼嘅。好啦，咁呢个系第三方面嘅要求，即系话咧，你有一个洗礼，公开性嘅洗礼，就会被称为一个叫做义人嚟嘅。因为喺呢个咁样嘅形式嘅底下咧，去到耶稣嘅时代咧，佢哋慢慢习惯晒用全身入水嘅方法。以前就洒水多，以前就滴水多，以前就倒水多。呢个旧约时代，但系嗰个形式嘅、那个 mode， 个形式就慢慢变成全身入水。去到耶稣嘅时代咧，已经系演变成为咧，佢哋净系接受全身入水嘅方式。咁所以施洗约翰又有全身入水嘅俾洗礼嘅方式，咁啊耶稣就接受一个全身入水接受洗礼嘅方式，后来嘅门徒们咧都系用全身入水嘅方式嚟接受洗礼。好啦，呢个系讲呢个洗礼嘅 mode 呢个形式嘅问题。咁啊耶稣就讲到呢番说话，佢话我哋都应该尽晒我哋对呢个做传道义行嗰种嘅要求，咁样我哋才能够正正式式吓开始为神工作。呢、这个叫做循书般嘅义嘅意思。咁喺呢个地方咧，我哋有一句嘅经文去帮助我哋去明白呢、这个经文咧，就系出自咧就系路加福音嘅第先应该系路加福音嘅第十六章啊，大家睇睇。路加嘅第一系十六一十七章，我再 double check 一下。请大家打开到路加嘅第十六章字眼。路加福音嘅第十六章，好啦，我哋睇下第十五节啊，睇多少少第十四节。路加十六嘅十四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耻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在人面前自称为义，嗱呢一班人就是法利赛人，佢哋个个都系叫做义人啊。义人即是说呢，他们正正式式有这个资格出来去侍奉神。当然呢，他们的侍奉是虚伪的侍奉，这个是另外计了。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一班人呢，每一个都是有一个叫做正式侍奉神的条件与资格，他们已经是满足了这个叫做割礼的要求和献祭的要求和叫做受了水礼的要求。因此他们每一个人都说我是一个义人来，不过耶稣说你自称为义，你说义人你的心你不是心不是义，你的面你的样貌是义，你的工你的生你的生你的仪式好像就做了那些 义人的要求，但你的心就不是一个义人。这个是讲他的内心。我们所着重的地方就是那个对义的要求。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呢，曾经都满足过那个叫做尽诸般的义这三大方面，因此他们呢可以说他们是正正式式可以出来去侍奉神的。那么回到转头来看回我们第三章第十五节这句说话，我们应当 这样行，我们就应该这样做，那么我们应该呢就转进这个叫做猪般的义。那么约翰都明白这个道理，约翰都明白啊，原来如此是对的，因为我们需要是在这几方面呢都要满足这个叫做被称为义人的要求，这样才可以正正式式名正言顺地的公开性官方性的去侍奉众百姓，亦即是叫做侍奉神啊。这个是我们对这个尽诸般义的要求的解释。有问题的请讲。若没有，我们就来到第三条，我们看第七章二十二节。那么竟不能进天国了。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留意一句说话，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讲完23节，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我的人离开我去吧。咁即是说呢，他们这么多人呢叫做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行异能神迹赶鬼，但是都不能够进天国。为什么他们能够行神迹传这么多的道的时间都不能够进天国呢？耶稣就叫他们，第一，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deny 他们；第二呢，称呼他们作恶的人；第三，为何他们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行异能都不能够进天国呢？今天我们就发现呢，在这个地方原来这个信心是很重要，信心，用信心才可以蒙神喜悦。前面所讲的从第十五节开始一路看下去，一路睇到第二十节嘅里边，我哋就发觉主耶稣一直强调行为系信心嘅证明。你有好行为，就表示你有真正嘅信心。所以凭果子、凭行为去证明佢哋嘅信心系真诚嘅。不过竟然咧，呢班人咧以为佢哋可以奉主嘅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异能，都被拒于天国之门的外边。原来呢，这里所讲的就是有些人呢行神迹奇事呢，不是靠着圣灵的力量去做的，凡是行神迹奇事都是需要凭着圣灵的力量才可以行出来。例如我们看一看主耶稣，他自己讲过，在马太的第十二章那里讲过，他说过，我完全是靠着圣灵的力量去行神迹的。马太十二章的28节，马太十二章的28节读，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就强调他是凭着圣灵的能力去赶鬼的。这班人呢，他们能够赶鬼，但是不能够，不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做的。既然他们能够赶鬼却不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做的话呢，他们是凭着什么力量去做啊？不是圣灵的力量，靠着什么力量去做啊？你有没有想过他们凭着什么力量去能够行神迹啊？啊？什么力量啊？邪灵的力量啊，对不对啊？是魔鬼的力量呢？他们凭着魔鬼的力量去做这些神，叫做神迹奇事，我们这个名叫做鬼迹鬼事啊，是对的。我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出现了，原来是鬼啊 俾力量佢哋喺度赶鬼喎、哦，啊呢、這个就叫做鬼打鬼啦，对唔对啊？系鬼喺处嚟玩嘅一啲叫做鬼游戏啊，系鬼把戏啊，即系话咧鬼俾一个假信的人去能力去赶鬼。呢啲鬼系从一个人嘅身上被赶出嚟，只不过系鬼喺度玩紧游戏啊！佢从一个人身上跳出嚟，就去入翻另外一个人嘅身上去，好简单啫嘛！喺度玩紧一啲咁嘅游戏，佢唔系真正嘅从一个人嘅身上出嚟就唔可以再入翻另外一个人嘅身上去。所以主耶稣赶鬼咧，全部系走嘅，赶到一个永远嘅堕落嘅地方，关闭在一个永远幽暗。的无底坑的地方去，不是让他们继续无辜之魂这样真的周围去寻找另外一个人身上又入去那个人的里面去的。所以这个只不过是鬼在玩一些叫做鬼游戏，目的是叫做蒙蔽世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叫做神迹奇事出现、啊、不要忘记、啊、如果不是凭着圣灵的力量去做的话呢，这些只不过是鬼在玩紧鬼游戏。所以我们要留意一下，当时呢是有这样的情形出现，我们不敢说、现代的叫做权能报道、那些这样的叫做赶鬼的事是真是假，我们暂时撇开不提那些事，不讨论那些事。我们解释这个圣经先。现在这一班人呢，他们呢喺度话噃，我奉你嘅名做嘅噃，我奉你嘅名做，你口讲啫嘛，你点知系咪真系奉主嘅名做嘅？原来真正佢哋能够滚鬼嘅力量咧，唔系靠圣灵嘅力量。如果系靠住圣灵嘅力量嘅话咧，主耶稣就唔会对佢哋咁样讲：你哋作恶嘅人，你哋我从来唔认识你哋，你哋离开我去吧。即系从后果可见啊！他们是一个叫做假先知假师傅的人，假师傅假先知，他们表面上好像很有能力去行神迹奇事，但是只不过是鬼在那里愚弄他们。所以这里就教训我们呢，不要这么容易受这个邪灵的欺骗，因此不要因为他能够行神迹异能呢，佢就一定能够上天国，要睇下佢嘅生命系如何。好似上文所讲啊，一节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嘅，唔系净系叫做奉主嘅名传道，奉主嘅名赶鬼，乜嘢都系开口主耶稣啊，乜嘢都系闭口奉主嘅名阿门啊，唔一定嘅，呢啲冚唪唥都口讲嘅说话啫嘛。疯人院都有大批人讲啦，唔知系教会里边有好多人讲啦，系咪？精神病院里边大批人讲呢啲咁嘅奉，我系耶稣啲，有冇听过？个个都话我系耶稣啊，我系救主啊，佢系神经啊嘛。佢喺好奇怪的地方啊，教会里边都好多神经人噶嘛，名好似系叫做基督徒，其实佢哋系假信嘅，所以假信徒好多嘅充斥教会嘅里边嘅。我们要留意，当然这是另外一件事，我们又没有时间再讨论那一段了。好，我们讲一个神学的问题，不能进天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问题请讲，我们这样的 speed 都是慢，今天都讲不完马太太的样子。好，继续努力。第十章我们看看，第十章的第二十三至第四条，人子走遍这里，是主耶稣这个差传的信息里面一句说话。那么第二十三节那里讲呢，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里有一个传统的解释，人子走遍就是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主耶稣就回来了。常常用这句说话来作基础作解释的，这样的解释呢是另外一节经文的解释，就不应该是第十章23节的解释。 廿三節嘅解釋咧，就係講到呢度講到將來主再來之前啊，以色列人啊，同埋世界上信主嘅人咧，大受逼迫啊。其實主耶穌呢度講一個差傳信息，因為由第五節開始講嘅，主耶穌差咗呢十二個人，吩咐佢哋咁樣做，講外邦人嘅路，你哋唔好走，撒瑪利亞人城，你哋唔好進一路講落去。所以第五節去到第十五節呢、這個大段落。是关乎主耶稣的时代那个传福音的工作来。所以在主耶稣的时代，他们只是向以色列人来传福音，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入去。但是我们去到第十六节开始，就进入到这个叫做向外邦人传福音了。而看下第十六节怎么说啊，你们要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防备人，因为有人会把你们交在公会，在会堂鞭打你们，并且你们二十八节那里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这些就是外邦人，对不对啊？外邦人啊，所以十六节开始是外邦人的世界的全福音的提醒，和上面的第五节、啊、完全不同的，第五节很强调，第五六两节、啊不然的地方你们不要去啊，撒玛利亚人的城市你们不要去啊，宁可往以色列迷失羊、迷失的羊那里去。这个就是单单纯粹向以色列人传福音，天国先赐给以色列，后才轮到外邦人去、接受。所以第十六节开始一路去到第二十三节是关乎教会时期的事的信息来，或者预言。五到十五是关乎耶稣的时代，十六去到二十三是关乎教会时期，从使徒时代开始一路去到主再来的时间。因此最后那节二十三节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刻。主再来的时刻教会大受逼迫，好多人呢要逃难啦。咁因此呢第二十三节讲，有人在这城里要逼迫你哋，你哋逃到那城去。我实在告诉你哋，以色列嘅城邑你哋都没有走遍啊，人子就到了。走遍呢两个字呢係错误嘅翻译。翻译错咗唔係几咁好。原来呢个字就係逃难嗰个字嚟嘅。逃难嗰个字咁疫情走遍呢就好似係错解咗嗰、那个含义啦。呢度讲到逃命，逃命咩？因为佢哋大受逼迫，周围去逃啊，逃难啊，从呢个城市逃难到另外一个城市。耶稣话过，你哋到处逃难，但你哋都唔需要逃难到周围地方，人子主耶稣就会翻嚟去拯救你哋。所以呢个走遍呢个字咧，就唔系讲全福音嘅意思，乃系讲逃难嘅意思。所以我哋唔好误解咗呢个走遍，不是讲全福音，乃是讲呢个逃难，就系配合上边嗰个叫做逼迫逃到嗰啲咁嘅观念啦。呢个系当时嘅情况。亦好配合马太廿四章讲主耶稣再来之前咧，教会就会大受逼迫嘅。相同嘅经文就喺马太廿四章里边都有提及到。好，我哋又要俾大家停一停啊，要唔要停一停啊？要唔要停十分钟啊？休息一下。咁大家嚟到八点五十分啦。不如咁样咧，停五分钟咧，我哋多个五分钟俾大家八点五十五分至停咧，咁就可以停五分钟，因为大家都好似精神奕咁啊，需唔需要啊？落楼下饮杯咖啡，接翻佢上嚟。好，我哋讲多五分钟至俾大家休息啦。咁如果系需要嘅，我哋可以下一回咧就可以。停耐啲。第五条咧，我哋就天国最少十一章十一节，天国最少十一章十一节。十一章十一节，呢度就介绍呢个主呢、这个先世约翰。先世约翰非常伟大嘅人物，主耶稣称赞过佢好多次。喺新约咁多人物当中，我最喜欢嘅人物。 可以话系施洗约翰，真系好 admire 佢，好欣赏佢，好赞赏佢。主耶稣俾佢一句说话，称呼佢系叫做点着的明灯。大家记唔记得呢句说话？记得嘛？出自约翰福音嘅第五章嘅。哇，真系好好嘅说话嚟，点着的明灯啊！我好欣赏施洗约翰，当然啦，其他人我都欣赏，不过真系极其嘅欣赏施洗约翰。喺呢个地方，主耶稣称赞佢，一个好靓嘅评语。好啦，请我睇下十一十一马太十一十一，我实在告诉你们啊，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忽然之间捧到佢上天上咁高。忽然之间就讲到天国里面最小嗰个咧都比佢还大，即系话咧你我都比施洗约翰还大啊！哇，我哋咁骑呢啡嘅都比佢还大，系唔系有啲过分啊？系咪主耶稣搞错咗啊？你睇嗰个人咁鬼啊懒，好日都唔去啊，去啊礼拜堂，好日都唔去啊祈祷会，好日都唔查下圣经，好日都唔祈下祷，仲叫做大得过施洗约翰，好日都唔叫人信主，好日都唔传下福音，好日都冇咩好见证摆出嚟，仲叫做大得过施洗约翰？主耶稣有冇搞错啊？所以你要认识一句说话，呢个系一个乜嘢嘅评句嚟咧？施洗约翰系一个非常伟大嘅人物，要留意下佢，获得主耶稣嘅嘉许系好好嘅。主耶稣称赞佢。是称赞他的什么呢？是称赞他那个生命和侍奉方面。但是如果是讲这个时代的地位来讲的话呢，你我都大过他，因为他是旧约时代的人物，我们是新约时代的人物。记住啊，施洗约翰可以说是旧约时代的最好一个先知，是旧约时代一个最伟大的人物。来到耶稣的时代呢，因为他介绍耶稣的嘛，所以呢旧约时代就来到施洗约翰的 service 的侍奉就结束，耶稣就开始这个新约时代那个时代的转移了。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站在这个十字架这边的，是救恩完成这边的，是十字架完成了，救赎完成了的这边的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已经入了天国里面的人，我们是入了这个叫做救赎完成了那部分的天国那样的人来。我们可以说是门内看，在门的里面来看的，看回这个十字架，施洗约翰是门外看，在这个门的外边看回这个十字架，他是遥望十字架，他是望着这个十字架，将来十字架会这样出现，会这样成就救恩，我们已经是享受着了。所以这里就讲到教会时代的人，天国里面最小的，就是讲教会时代的人呢，最小的一个是时代的地位，就不是讲生命和侍奉。从生命或侍奉的表现来讲呢，你我永远都不能够及得上施洗约翰，但从时代的地位来讲呢，你我就好过他，因为是不同时代的缘故。那这个是我们的讲解，是时代不同，并非是提及到生命与侍奉。好，暂时停一停，我们有五分钟休息，从八点五十五分去到九点正，请大家九点正坐回好座位，我们继续讲下去。听一啲嘅讲解，实际好唔容易。尤其是我哋有翻工嘅人咧，就更加唔容易。大家带住一个疲倦嘅身体嚟坐喺度都唔容易，因为一坐低咧就好 relaxing 啦，咁啊开始安皮下垂嘅，唔系要同呢、这个睡魔搏斗咧，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好啦，我哋就嚟到我哋嘅第六条咧。刚才同雷牧师倾开，或者俾我多攞五分钟大家嘅时间，即系话我哋预计咧就 9:07 至停止。咁我可以多讲一条或半条嘅经文。好啦，我哋就嚟到第12章。涉足圣灵啊，涉足圣灵。咁呢度就提到一句说话，主耶稣话：所以我告诉你们啊，人一切嘅罪，31节咧，就读到人一切的罪和涉足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涉足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咁我哋就发觉呢度有一个困难喺度，唔该，就系乜嘢叫做涉足圣灵，同埋乜嘢叫做干犯人子，话系干犯圣灵。咁特别嘅，点解涉足圣灵就总不得赦免呢？如果干犯人子就可以得赦免，干犯圣灵就等于涉足圣灵咧，就系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个原因就何在？咁我哋就发觉啦，原来呢一度咧系讲一件事，系讲一个叫做历史性嘅罪行。干犯圣灵就系同埋干犯人子，干犯人子的意思乃是呢，就是否认或者是反对或者是不明白耶稣是神差遣落来世上的尼赛亚，不明白耶稣是有尼赛亚的身份，同埋耶稣是尼赛亚一个咁样嘅生命。咁呢个叫做干犯人子。干犯圣灵呢，就是等于反对耶稣嗰个神圣嚟嘅。因为喺前面啦噃，佢话我若靠着神嘅灵赶鬼，28节嗰度，佢凭着圣灵嘅力量去做好多嘅神迹奇事，佢凭着圣灵嘅力量行好多神迹奇事。咁如果你反对耶稣能够行神迹奇事嘅背后嘅力量嘅话，咁就表示你系反对耶稣有神的能力附在他的身上。那这个是叫做干犯圣灵。耶稣认为你反对我有这个属神的能力去行神迹的时候，就如同一个叫做犯了一个决绝性，一个最后性，一个坚决性拒绝我是神打发落嚟的尼赛亚。干犯圣灵就反对我背后用圣灵的能力去行好多神迹奇事，用那些神迹奇事来证明我有这个成为尼赛亚的身份与地位与生命。干犯人子即是反对我只不过是一个人来，但如果反对我是有神给我的能力去做这么多这么多事的话，那这个反对这个否认是一个很决绝性的反对，是一个叫做最后性的反对。这种的反对呢，就是完全不要耶稣成为救主的反对，这样今世来世都不能够获得赦免。再来一次再解释，干犯人子只不过是反对耶稣的人性，即是说反对耶稣是一个人个人性的表现，无所谓的，你反对我是 自称系尼赛亚，冇紧要。但如果你反对我背后嘅力量嚟支持我系尼赛亚嘅话，咁样呢、這个反对咧系一个叫做决绝性嘅反对，系一个叫做坚决性嘅反对，系一个叫做最后性嘅反对。咁样嘅反对咧，就系、是、totally 完完全全嘅否认我有呢个从神而来的生命。咁样嘅否认嘅话咧，今世来世都唔能够获得赦免。所以当时主耶稣就宣布，你们犯了一个这样的罪了，你否认我靠着神的能力来赶鬼，这样你们犯了这条罪，就等于你否认我有属天而来的能力去行神迹，就表示你们是反对我，否认我有这个叫做成为救主的能力，这样的尼赛亚尼。这样这一条这样的罪呢，就叫做干犯圣灵，亦叫做亵渎圣灵的罪，今世来世永远都不能够获得赦免。不过如果你干犯人子，即是说只是反对我自称是尼赛亚，不紧要，但是你反对我背后的力量，是行神迹的力量，是靠着圣灵的力量去做这么多这么多事的话，那个反对呢是不获得赦免的。当然呢，我们时时都问一个问题，所有的罪都是可以获得赦免，为什么一个这样的罪不获得赦免呢？非也，有些罪不可以获得赦免的，什么罪不获得赦免呢？不是奸人放火那些罪，但是说不信神的罪，你不信神的罪就不能够获得赦免。你坚决不肯信神，你坚决不肯信耶稣是神的救主，打发下来的救主是神差遣落到世上的尼赛亚的话，这个这样的不信呢，就是今世来世都不能够获得赦免。所以我们不要说所有的罪神都会赦免，对，但是有一条罪神不赦得免的，就是你不信嘛，你不信神那条罪你怎可以获得赦免呢？如果你不信神的罪都获得赦免的话，一人都可以上天堂，自动上天堂。这个就是 Mother Teresa 说的五教大同嘛，你可以见到很多很出名的人物很相信这些叫做五教大同嘛，自动得救嘛，是自然上天堂的，不需要信耶稣的，信耶稣是好无所谓，信与不信都不紧要，信就是好，不信亦无所谓，因为主耶稣已经为你上了十字架，你是自动得救的。那很出名的人物，他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些呢来过生命堂讲 lecture 的，讲专题的，我都不好提他名字，不是大家对他的意见或认识就拿了差了。翻转头来讲，再解释一下，亵渎圣灵等于干犯圣灵，等于否认耶稣以圣灵的能力去行神迹奇事，以神迹奇事证明他是神打发下来的尼赛亚，即是救主，即是等于不信呢，很简单，这个是我们现代的俗语，现代的口语就叫做不信。在耶稣的时代，因为他是真正是行神迹的嘛，我们见不到耶稣行神迹的嘛，因此呢，我们只能够用这个现代相似这样的罪来去解释以前的罪。耶稣的时代，那些法利赛人很多反对耶稣的，明明见到主耶稣行神迹奇事都不肯信，那个就是干犯圣灵了。 一条历史性的罪，是当耶稣在世上靠着圣灵的能力行神迹、赶鬼、医病，反对他，不是靠着圣灵的力量，反而是靠着鬼王别西卜福的力量去做。这个就是反对耶稣的神圣那个能力。这样的话呢，这种的罪行呢就永不得赦免。你该犯人子还可以赦免，即是说你否认耶稣，自称是尼赛亚，没紧要，让你算是 ignorant， 算是不明白，算是无知，算是没知识，那就算你。因为那种的算呢，就不算是不信的罪来。所以干犯人子就不算是最后性、反对性、决绝性的罪行，而干犯圣灵呢，就算为决绝性、最后性、坚决性那个反对、那个否认，这样今世来世都不能够获得赦免。好了，这个我们对这条的讲解，请大家再思想一下，有没有问题请讲。好啊，现代的人呢就不能够犯回以前的人所犯过的罪，因为当你亲眼见到耶稣基督行神迹奇事而否认他以圣灵的能力去行的话，这样的罪行呢就叫做干犯圣灵、亵渎圣灵。这里就讲的嘛，我又靠着圣灵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医好那个生来又聋又哑又被鬼附的人，因此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去行神迹，靠着圣灵的能力去赶鬼。当时的法利赛人就犯了这个叫做亵渎圣灵的罪，我们今日不能够犯相同的罪。我有没有人见过耶稣基督在这里？没有。我们更没有机会见到耶稣基督行神迹在地上？没有。不过我们今天犯了一条相似亵渎圣灵的罪，是叫做消灭圣灵感动的罪。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记载。我们会犯了一条罪很相似亵渎圣灵的罪，圣经就叫他做消灭圣灵感动的罪。没错，今天我们可以犯这条罪，因为这条罪跟这个行神迹无关的，跟主耶稣在地上行神迹无关的，不仍旧是消灭圣灵的感动，是反对圣灵的感动的工作。